天的福音题实际在马可福音的一章14到20节，奉主的名。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挡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不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消往前走，又见西皮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皮太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这主的福音。让主心祷告。神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当每一次我要讲到的时候呢，罗牧师都会催我，在特别在星期六的时候，因为他要做程序单，他就每次问我说，罗牧师啊，你的回应诗歌是什么。然后呢，昨天是同样的问题又 问到我，然后我就说叫薪火相传吧。他说什么叫薪火相传，不见得有这样的 这首诗歌。我说薪火相传就是代代把福音传下来的意思。因为今天是讲到主耶稣呼召他跟随他的头四个门徒的这个故事。那薪火相传在中文的成语里面本来就有一个意思。当然我要讲的是说基督徒的薪火相传的话，薪是什么，就是柴火木头，然后火代表的就是上帝的圣灵，有圣灵的工作，有一堆的柴火放在一起，在圣灵的这个工作下面燃烧起来，就能够发出什么，发出光和热。耶稣曾经说过，跟随他的人就变成了世界上的什么，世界上的光，世界上的盐。光让一个在黑暗中的人能够看到目标，光也能够带来温暖。然后当然盐的作用就是有，因为以前古的时候没有冰箱，所以要么是挖地窖，要么储存冰在皇宫的话，就是为了保鲜用的。盐使一些会腐烂的东西能够得到更长久的保存和保鲜。那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盐和光的作用，能够发光的，能够影响人，帮助人。那今天的这段经文除了呼召门徒之外，也在解释说，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之前有一个人，其实他找他半年前出生的这个他妈妈表姐的儿子，也算是表上表的那个表哥。那他是被旧约圣经里面的那个一位先知以利亚以赛亚所预言说，他是一个旷野的声音，然后把耶稣给把他见证出来或是介绍出来。可是因为他被下到了监牢里面，被西定王抓起来之后，那么有一些跟随他的门徒就转过来跟随耶稣。那耶稣也在他下了监牢之后才正式出来传道，而所传的道跟这一个约翰他所传的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其实是一脉相承的。那我刚才讲到了约翰之前的那些先知，包括了以赛亚，这一个关于耶稣会出生，永生神的儿子会出生，有一位救主会来到这个世界，早在耶稣降生之前就已经在一代代的传下了，直到传到耶稣真的出生了，真的成为一个成年人，然后出来传道的时候，这个事情才得到了实现。我前一次什么时候跟大家讲过，是说耶稣按照人的年龄来说的话，他刚现在是2021岁，或是22岁，因为2018年我听不到，上是2017年最后的时候讲的这个事情。按照他的年龄没有什么好稀奇的，如果是肉身的年龄，可是他的根源 却是历代先知所预言的。甚至创世纪里面讲到是说，上帝在审判人，我们的祖宗违背了他的命令之后，犯罪之后，要受到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咒诅的时候，他说，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那一个就是指的后来要道成肉身那位主耶稣，唯有他是女人的后裔的讲过了。他不但是女人后裔，他而且是那件衣服，曾经我们的祖宗刚受造的时候是不需要各样的衣服，现在任何的时装对他们都没用，因为他们本身笼罩了一层上帝的荣光，而当他们违背了上帝命令之后，这层荣光离开的时候，他们为自己编了什么？编了一件衣服，用很大的无花果树编的衣服。可是无花果树因为水分一蒸发之后怎么样？就干了，就破了。所以说上帝就为了他们做了一件衣服，那件衣服什么？羔羊的皮白毛的，这件羔羊的皮就代表了什么？将要道成肉身，为我们舍身流血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也被称为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然后遮盖我们的羞耻。耶稣披在我们身上，当我们受洗归入主名下的时候，耶稣的这个所行的一切披在我们身上，就好像穿了一件白袍一样。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回到上帝那里去的时候，都有一些充满荣光的袍子在我们身上，这也是预表耶稣。而这些等等的很多的细节都被称为是福音，但是核心福音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讲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耶稣为我们出生，为我们长在地上，为我们出来传道，为我们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埋葬了三天，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为我们现在升回到父上帝的右边，为我们将来还要站。我们就在他升天之后，一直到他再来的这个所谓的恩典时期，我们所信的就是整个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内容。而这个福音的内容，当透过耶稣获救之后，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有永生的人，可以跟上帝永远在一起。但是他有个要求，说你们当悔改。有什么东西我们需要悔改？因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需要悔改的话，福音任何的福音都不能够称为是福音，除非我们有可以需要悔改的内容。我们会害怕，我们会害羞，我们有时候会撒个小谎，我们有时候会嫉妒，我们有时候会骄傲，各样各样，我们有时候会诡诈，我们有时候会贪恋别人所有的东西。这些在所谓的思想意念上或是在行为上所产生出来的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说要回转归向上帝，要丢下什么？丢下在我们生命中这些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直接跟上帝断开的根本的原因。所以第一层的悔改是我们要重新连接与上帝的这个关系的时候需要悔改的那一层面。这里讲到的是灵的悔改，属灵的悔改透过洗礼的恩典，透过洗礼，上帝要洗去我们所有不幸的罪。我不讲下面魂跟体的悔改，只讲灵的悔改。今天，然后一个悔改的人，信福音的人，他自然就成为谁？他就成了耶稣的门徒。虽然很多现在的流行的说法是说，一个人信耶稣，因为他信得非常的活跃，所以说他就要被称为是耶稣的门徒。但实际上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区别。当你是信耶稣的人，跟随耶稣的人，耶稣如果是那道门，进入耶稣这套救恩的门，其实每一个人都是门徒。你 你是归属于他的。如果你还不是门徒的话，那你信徒也不是。所以有人会把说信徒是信徒，信徒要怎么样做之后才能够变成门徒，其实是错的这样的说法。他只把他把属于耶稣的人分成门徒和信徒，因为他们说信徒呢会见得他是门徒，门徒呢才是信徒。我告诉你，反过来讲，所有的门徒就是信徒，这样才比较符合圣经里面这一贯这个意思。那有人是说我跟随了耶稣，成为耶稣的信耶稣的人，成为耶稣的门徒，那有什么福分呢？当时的我今天讲到是今天选召的这四个门徒，其中一个后来他就问了耶稣，我们已经撇下了父母，这里有讲到父母儿女妻子，然后来跟随你了，甚至包括什么，包括这里所说的他们拥有的财产、船啊网啊养生所需要的、现在的生活条件生活状态，来跟随耶稣，我们能够得什么呢？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你们跟随我的人，信我的人，属于我的这些门徒们，在今生可以得百倍，来世还可以得永生。不要讲得太远，就讲这段圣经下去，也就在第一章上面，马上就发生了一件很有福分的事情。在这个四个门徒当中，彼得和彼得的兄弟埃德烈，然后另外他们的同乡同是挡鱼的另外两个人，约翰跟雅各，应该雅各是比较年长，雅各跟约翰，然后这四个人里面其中有一个人，后面讲到是说他的岳母害了热病，害了热病就像现在 流感发烧一样。最近你们知道全美国的那个流感 有一个病毒是非常厉害，已经有二十几个，有没有超过二十个小孩子去世了，然后有差不多可能还有八十个左右的大人也去世了。其实对于当时来说，得热病有可能就会死亡的一件事情，可是因为跟随了耶稣之后，他们回到这个彼得回到他的岳母家的时候，耶稣所行的一件事情就是直接把他的岳母把他扶起来，他的岳母就热就退了，立刻就有能力来做什么事情，来帮耶稣跟当时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也包括自己的女婿来做，无论是晚餐啊还是服侍他们。我的意思说，跟随耶稣的人他有福分，他有奖赏，这也是其中关于耶稣主耶稣自己本身的这个福音之外所附带的今生的福分。因为耶稣他有超乎常人的能耐和能力，只要他肯，只要他愿意，没有他难成的事情。虽然跟随耶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当时的时候，跟着他是到处奔波的，也有可能遭受各样的逼迫的，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欢迎耶稣，即便是在现在这个社会也是一样，你如果是在回教国家传耶稣的话，你就等着被抓起来，有可能可以要流血的一件事情。当时耶稣传道的时候，那些当权者也同样的并不欢迎他，因为看他是犹太教里面的异端分子。耶稣说，无里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这三年半传道的日子里面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是会奔波劳碌，是会受逼迫的。如果说这个主人或是这个老师会遭受这样的处境的话，更何况跟随他的人也会遭受同样的。可是有没有喜乐的事情？ 大家都没有带野菜的食物，耶稣可以借着一个孩子献上的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个男人。当要渡船从这一边到另外加利利湖的另外一边的时候，突然起了狂风大浪，耶稣在船上睡着了。当他们说：“老师啊，我们要丧命了，你都不管我们，你还能够安心睡觉吗？”当耶稣一醒来之后，站在船头，举起手来，斥责风和浪，风和浪就平静。当见到一个寡妇抬着自己的有人抬着他的儿子，就拿一层的寡妇出来的时候，耶稣直接说：“少年人，你起来了。”这个死人的年轻人就复活了。各样的病症，因为这呼召门徒之后，接着赶下去的时候，很多很多医治的这个神迹产生，连着第一章、第二章。耶稣为了要把道传开，把关于他的好消息传给人，他在地上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如果耶稣他在坟墓里面，那这个福音的事情就在2000年前应该就已经结束了。他今天仍然是活着，所以他的坟墓是空的。因为他的坟墓是空的，他现在在哪里？照圣经所说，他在全能父上帝的宝座的右边。天上不只是说只在天上，是进入到一个灵的天。我们这个时空的物质的天之外，还有一个灵的空间，圣经将称为它的天，是上帝本体所居住的地方，掌权的地方。耶稣在那里，他现在仍然在听我们的祷告，在我们实在需要的状态底下，他一定会伸出援手。在最悲伤的时候，难过的时候，唯有他能够100%彻底的能够体会，因为他在地上凡事受过试炼，并且进入到最深的痛苦，那就是去钉十字架。关于这些的点点滴滴，都是需要我们一代一代的去传承。这就是耶稣。在耶稣之前，上帝预备了先知们，在耶稣出来之后，他要呼召门徒，使福音可以代代相传。福音是真实的，传就有意义，否则的话，你传的是一个虚空的东西，虚假的东西。福音被传出来的时候，需要有人在听，听到的人有人在信，信的人又肩负起传福音的使命。这是耶稣给我们的福分。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在这里听到，当我们成为一个被耶稣呼召成为他的门徒的时候，我们也同样领受了一个继续把福音传下去的使命。而这个传福音的人的福分，我刚才也讲到了一点，虽然在后来的门徒当中，他有一边工作一边传福音的，就像使徒保罗，但是大部分的那些门徒们都是靠福音养生，因为这是在后面的书信里面讲到。另外还有一个福音是说，我们有人觉得是说，我不愿意去成为基督徒，因为他觉得我已经够好。但是又有些人成了基督徒之后，他觉得很自卑，我什么都不懂，所以说我不敢去传福音，我应该要圣经学了多少之后，能够怎么样背得出来才敢。但实际上耶稣并没有要我们有学问到像使徒保罗一样，有，可是 他更多的时候是愿意呼召在平常的职业当中的人那样子。今天所呼召的是四个人，不过是最常不平常不过的就是农夫，二人的渔夫，跟农夫或是牧羊的人，跟当猎的人，其实是同一个阶层的状态的人。所以说，上帝不希望我们自负到说我没有必要成为基督徒，也不愿意我们自卑到是说我不配去传福音。其实传福音不见得是说关于圣经里面耶稣的事情你全部了解透，其实传福音很简单，是说我在信耶稣之前，我的生命生活状态是怎么样子，今天我信了耶稣之后，我的生命我的生活状态 有哪些的改变。其实这就是见证，这就是在传说关于耶稣在我生命中的一些意义和价值。其实这也是福音的一个这个非常具体的一些支流。我们得救了，我们也会希望我们的家属能够得救，除非你对你自己的得救有疑问，除非你觉得信耶稣跟我得救得到救赎是没有太大的关系。假如说你很确定的话，向我们周边的人甚至我们最亲的家属去讲说关于耶稣的事情，这是一件很自然而然的事情。求主让圣灵的火烧在我们一条一条的木头上，也许我们这一个木头如果是比较干燥的话很容易被点了，如果是你是这个木头是水分很多的话，就需要更长一点的时间。但是如果说你愿意把你自己这根柴放在这一堆火里面，圣灵的火福音的火里面的时候，终究你暂时的这个木头也能够。这个比喻什么意思呢？你只有经常的跟教会在一起，经常的有教会的聚会，本来你里面因为内心干渴的就很容易，就像一个木头是很干的，碰到火就被烧起来。你里面觉得时候你很饱满的水分很多的话，那你就要放在那一堆火是教会的敬拜的场所里面，要放更久一些。但是最终你会意识到，你这个火，你这个柴火能够点起来的时候，比你一直是在这个水中泡着的状态要来的更好。让我们祈祷告，主啊，你呼召了当时的门徒，你今天同样也呼召我们。透过这些经文在鼓励我们，那被呼召的人都是你的门徒，都肩负着信你，都肩负着传扬你的这个使命。而你也告诉我们，那信你的人是有福分的，不但有今生的福分，也有来世的福分。让我们能够确信，求主圣灵继续的引导我们，好叫我们确实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并且也相信我们一切所交托你的，你都为我们保存并且祝福增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好，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